最后是我婆婆她帮我就是狂打电话，她就把她知道的所有的妇产科都打了一轮，然后我自己也打了可能有十几间十五二十间都有可能，就超夸张。对，最后预约到是什么时候，是好像三个礼拜后，就是少于一个月，然后那时候大家说、少于一个月你已经很幸运了。有另外一个德文老师说我等了半年的第一次。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对，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新加坡产检跟德国产检，还有就是台湾产检啊的一些差异。对，然后一开始呢，其实我蛮担心产检这件事情的，因为想说就很想要每个付费项目都做做看。但后来就是因为我太紧张了，所以然后就是赶快请教我们家的嫂嫂，然后他们就说不用，他就把我那个手册上面建议要做的所有的自费，他就勾几个，然后他就说我就只有做这几个，我觉得你不要做太多，就这样子。对，所以呢我就比较宽心。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跟 K 各自到底做了哪些产检这样子。好，那就是目前 K 的话是在德国嘛，在新加坡。那 K 你是怎么找到现在产检的医院？
我觉得因为之前有住过德国人都会知道说妇产科超级无敌难预约，所以像是不管是家医或是妇产科，就是你一来德国最好是赶快先预约，因为到可能第一他们很多不收那个新病患嘛，然后有些收新病患，可是你可能要等三个月四个月。所以总而言之，我就是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就是反正我搬到不来梅之后，我就刚好就是有一些妇科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先赶快先去预约妇产科好了。所以我就等了四个月。我觉得有时候那四个月你的妇科问题都已经好了，有没有？对吧，就等了四个月之后开始看这个医生。然后他就观察就说哦，就是好像说我的那个身体里面好像还有血块这样子，但是也是有可能说是月经没有排干净。对，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先帮你再约就是一个月后复诊，就是一个月后回诊看说有没有跟着月经一起排掉。对，就觉得哦也是超久。对，然后就好死不死就是刚好在那一个月之内我就怀孕了。就觉得
耶，所以医生就接受。对，这样超
棒的，就接受，
完全不用。
我第一胎那个时候就是在，其实那时候已经结婚，但是我没有想过就说我是需要先预约妇产科成为人家的病患之后才有资格，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去。因为就我刚刚讲，就你都要先预约，都要等嘛。那我第一次
那如果
在
如果真的很新手妈妈她没有预约到，这样怎么办？你有听过要等
吗？我第一胎就是这样啊。我第一胎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说要先预约，就是要先排队成为人家的病患。所以我第一胎就是怀孕之后我就想说我要去看妇产科，我来 Google 一下哪里有妇产科，结果发现什么，为什么现在预约都要等三个月啊？如果三个月之内我小孩流掉怎么办？我就觉得超可怕超恐慌的。然后那时候就是疯狂的打电话，我就说我怀孕了，那有没有办法就是提早看诊？他们说没有办法啊，我规定就是这样，你现在排就是要等三个月或者是两个月。然后我最后就是各种电话都打，然后我那时候在上德文，德文的老师也还帮我就是找找看哪些医院是不错的，会讲英文的，因为毕竟德文很烂，就是你知道我们上
刚到
用外语在那边上妇产科，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觉得很不安心这样子。最后是我婆婆她帮我就是狂打电话，她就把她知道的所有的妇产科都打了一轮，然后我自己也打了可能有十几间十五二十间都有可能，就超夸张。对，最后预约到是什么时候？是好像三个礼拜后，就是少于一个月。然后那时候大家说少于一个月你已经很幸运了。有另外一个德文老师说我等了半年了第一次，可是我就觉得说
的的
我都怀孕了，为什么我都怀孕了我还不能够先看吗？这样很可怕。
不是等了半年？对啊，
超扯的。
他有一些检查就不用做了耶，就是已经
就是真的是你来就先报到，有没有？就是我先成为就是一份子之后我们再开始看。但我就觉得这样子好辛苦。
了解了解。
所以
德国都
是刚好这样。对，德国是这样。就是甚至连什么家医啊牙医什么，但是像家医科他们就会就是比较排的比较松散。就听说目前最难约的还是妇产科。就是我听周遭的人讲就妇产科是最难约。对，那就是我如何找到我的妇产科。就第一胎是这样子很戏剧化的找到，然后第二胎也是蛮戏剧化，就蛮幸运，就是刚好在回诊的时候怀孕这样子。对，所以才就继续看
比较方便。 对啊，
那你呢？
觉得在德国好像真的是这样啦，我之前住在那里的时候看医生确实要就是等一段时间，这个不得不说。但是在新加坡这边，我的打电话就不像你那样，我是反而是爬完说我都哦哪个妈妈推荐哪个医生，因为我们一来也不知道要去找哪个医生。然后大家就说哦就你去要么去公立的医院要么去私立的医院。然后最好是找那种诊所型的，不要就是那种太大医院，不然每次去都要等三四个小时那一种的。
哇，
所以我后来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找了他们这边一间私立医院，然后但医生他是自己出来开诊所，只是说你你只要有大的项目，像是高层次超音波这种要做的时候，你要回去总医院做，就不用每一次都是回去总医院，因为对我来讲交通也是一个问题，我不想要离太远，就是说每次去产检然后都要在那边大费周章搭车搭很久，所以我后来就是找了一个我们家附近的就是诊所，然后医院刚好医生刚好就是那个私立医院的总医院出来开的，然后我就这样去看，然后也不用，老实讲在亚洲可能真的不用吧，我有约，如果先预约，我只能说预约这个习惯是德国养成我的，所以我打电话去预约，但其实就算你不预约你就直接 walk in也可以，就是马上医生会帮你看这样子，
就像台湾诊所这样、
哦、对对对，然后你就说我就要想要在这边做产检、
哦、
对，但是他就是会就是他也就每个月约一次约一次，然后但我不得不说啦，医生这种东西就很看个人的缘分，因为医生有时候有些人会说有些医生他们很热情，他们会一直跟你讲说哦这时候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有些医生是你不问他不会讲的那一种，
真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的医生是介在中间啊，他也没有特别热情、然后我后来也就觉得算了，因为大家可能会推荐某某医生很好某某医生很好，可是我就觉得那个越好的就是真的好像要排队，就是你可能挂不进去，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啊，反正产检就是有问题他一定会讲嘛，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追求呢大家的名医的那个概念，所以我后来就找到目前我家附近的诊所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就是像说要排那种大的检查项目的时候，他就安排你回到他的私立医院去做检查这样吗？
对对对，因为他说他说像仪器就只有大医院，就是医院那边总院那边才有、
哦、
然后我那时候考虑私立跟公立其实也有一个点，原本我有问了一个妈妈，她说哦公立的就好，但我后来就是我跟我老公都不是这里的怎么讲 PR， 就是那个签证不是当地人的那种签证，所以其实我们去公立医院是没有任何优惠的，就是
所以
不会因为你
是私立医院、
对，所以价格就变得差不多，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去私立好了，如果价格都差不多，对
对啊那就看一般的就好了，
对对对，反正就是离家近这点我觉得蛮重要的，重点是如果像我老公没空那我要自己去，我就觉得哦那我搭个捷运就到了，大家可能会想说新加坡不就那么小吗怎么可能会很远no， 可是有时候就跟台北一样，你要从一个捷运站的尾搭到捷运站的头之类的、那个真的就
是板桥搭到市政府这样
之类的，然后就觉得
或者是淡水，
或是换到
淡水到南势角，哦好可怕
然后就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也没有车嘛，所以我就觉得最近就是我唯一的要求这样子。对、
那如果你生产的时候会是在同一个地方生吗？
他生产就会叫你回去总医院，然后医生会过去总医院帮你生，
所以就是假设说你今天突然破水，然后你就是先跟诊所联络吗？还是你就直接去总医院？
对，就直接跟你的诊所联跟诊所联络，但是你叫车的时候就直接去总医院了。
哦，哎，这样其实还是算方便，因为毕竟你的医生两边都有。因为德国这一点我
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是跑来跑去啦。德国是怎样？
德国是我生产的医院跟我看的妇产科是不一样，因为妇产科几乎都是诊所，所以我要去，他们就会说每个城市都会有他们自己所谓的生产医院，然后他们就德文是那个 Geburtszentrum，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还要分？对，然后就说因为。当然就是就像你刚刚讲就说诶总医院就是医院有病房有手术室什么的嘛，
对，
但他们就会这样分，然后就是像我自己的话是每个城市的规定不一样，那在不来梅这边的话就是我满30周我就要去找那个生产的医院，然后跟他们预约可能看房什么的，然后好像就是要先定位，然后对就觉得、就觉得好麻烦哦，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好不这怎么讲好不踏实哦， 就觉得我的妇产科医师在我生产的时间他也都不会出现嘛，因为他就是妇产科诊所，然后我生产的一切项目都会交给这个生产医院去做。
啊，你说接生医生不会过去帮你接生吗？
都不会都不会。
哇，那
就是完全就是
很紧张
耶。对啊，就觉得哇，德国人都这样。然后就是有些听说就是别的城市是说，有些是说二十几周，然后有些是说就是你自己要去跟妇产科跟生产医院谈，就是有些生产有些妇产科医生会帮你接洽之类的。但是像我们不来梅就是你要满30周，就是真的快要生了，真的在两个多月要生。我这个礼拜刚好要满30周，所以我这礼拜就要去打电话，就是预约看一下房间啊什么，然后做预定这样子。好可怕、
哦、好紧张、哦、
对
啊，因为你平时给他看惯，你会觉得这个医生应该比较了解你所有的一切的内容病例之类的、
可是你要回台湾生的话、其实医生也不见得是会是你的产检医生，就接生医师
对对对，
产检医师也会不一样。对，
但
是
我就觉得哦，回台湾医生就是比较哦，台湾也是这样子，是
就是就台湾也不一样，就是看就是没有，台湾是看你去，就是假设说你今天是产检医生是某一位医师 A 好了，然后你现在就是今天你要生产，但是台湾的话就很方便，因为它都是在同一间医院，就假设说你说林口长庚，或是就是你要生的时候你就是赶快回去林口长庚，但是就是你到说我破水了，然后我现在差不多要生，然后就会马上就会有那种护理人员就会帮你安排先躺好啊或是什么做个检查，然后你就看那个时候值班的接生医师是谁，就是你要生的时候看是谁接生这样子。
哦，了解。
对啊，
所
以像
是值班的接生医生。
对，就是通常是值、因为他每次轮班也要休息嘛，不可能就是24小时 standby。那我记得印象中说就是有些比较有名的医师、就是台湾不是都会比较信说就是剖腹产的时辰什么的。
哦，好好。
对，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就是看就是有剖腹产看时辰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给谁接生了，就你就知道可以看轮班表这样子。
Oh.
我那时候还蛮幸运，因为我回台湾生嘛，就是第一胎是回台湾生，我是就是破水，我那时候超开心，在火锅店吃到很撑，然后吃了很多冰淇淋，对，吃饱喝足了，然后就嘣，什么声音，然后就嘣第二次，因为听说好像羊水是有两层还是什么的，所以真的会嘣嘣两声。然后第二声一啵，然后就啪啦，就水满片。然后我爸就赶快，我们那时候在火锅店，在我家附近我爸就骑摩托车回去换车，然后再把车开到火锅店，然后再载着我，就是直接就去我的产院这样子。
医院，
然后就对对对，然后就到那边就等接生，然后最后就小孩出来的时候，就是接生的医师也是一个名医，然后那医生还跟我讲说，你这个时辰很好我今天排超多就是剖腹产的刀。然后你的小孩是自己选择这个时间出来，表示不错，就命不错，然后就听起来蛮好的。对，我就觉得蛮有趣，因为我自己比较偏自然派，虽然说是偏自然派，但还是打无痛啦。自然派想说他什么时候要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因为其实我也蛮怕剖腹产，就觉得好像复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对对对，真的。
对，这就题外话。
痛很久，就我昨天才刚看完那个、你知道浩浩吗？就是那个网络上的那个
浩哥吗？
跟阿对对，跟阿福结婚的那个，然后他就在分享他老婆生产的过程，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全、所谓的吃全餐，就是原本要自然产、对，然后已经很痛了，然后结果撑不出来，结果呢在剖腹，就两个痛都有这样。好了，题外话，那我觉得
这好
很可怕。对对对，大家还是要小心。好，反正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有做过哪些检查项目好了，然后价格大概是多少？你做过哪些？
我第一胎的时候，我有自费做 NIPTES， 应该是这个吧？
哦，
就是
蛮贵的，
抽产妇的血，对，抽产妇的血，然后你就可以顺便检查遗传性疾病。我觉得这其实还蛮好，因为但是很多妈妈会跟我说，这个只要高龄产妇做就好。那毕竟我那时候怀第一胎就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说不行，这个大家都说要做要做，那我就做。然后这个、这笔费用在在德国做好像是我当初做大概300多欧元，就是1万左右，1万出头这样子。然后他还会加一个什么送到实验室里面的就是什么检验的费用，就是这些来来回回费用大概是接近大概400多左右，所以可能也是差不多1万多块，好像跟台湾差不多。
对对对，但我那一张蛮便宜，对，因为在新加坡他那时候就是 大概3个月就是要去测，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唐氏宝宝的那个检查。
对对 对,
对，
就是这个。
然后 对, 对他那时候我知道 I 这个什么 INTP
NIPT
哦
NIPT
反正就是我知道这个，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前面就讲到，我就已经问我嫂嫂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这个是比较贵的，是可以不用做的，他们也都没有做，而且他们都比我晚生哦，他们就说我都没有做欸。然后我那时候加上在新加坡这边做这一个，医生有跟我们讲，就是大概要3万块台币，快要三万块台币，
超贵的。
对对对，
我记得在新加坡的都很贵，新加坡都好贵、啊、
就大概都是我们换算下来产检的那种自费项目大概是台湾的2倍多，就是我所有的项目就会变成台湾的2倍多。对，所以我后来就是选择做那个一般的抽血的那个唐氏宝宝的测的那个测东西，然后医生也说，哦，你这个如果测下来是低的风险的话，那你就不用再做后续的东西了。所以然后他也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比较贵的啦、哦、然后我就说，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看了那个价格一眼之后，我们就说，哦，我们做这个简单的就可以了，就是不用做比较贵的那一个。对，所以我还是有做啦，只是说他只能告诉我说，哦，你这个是低风险还是高风险，这样而已。
因为我们的在德国也是有，但是就是每个他每间诊所不一样，像有些诊所他就是像你刚刚讲，就是你可以就是自费然后做，然后像我这间在不来梅这间他就比较微妙，他就是说他就直接给我那种叫什么 laboratory 的那种实验室的那个传单，就说你要做检测的话你要自己联络这些实验室去跟他们做，我在这里没有做、
哦、
然后就
是、哦、是哦，好麻烦
是哦对。但我变成就是我第一胎是就是主要就是做那个 NIPT， 因为他那个做完之后他就所有遗传性疾病都可以先知道，然后最好的
他连性别都知道。
对没错，他就是对，然后说什么最好的时机大概是9周到13周这段期间，因为听说就是说这段时间你做出来发现宝宝有问题然后你要拿掉的话，对产妇来讲
都还可以啊，
对，就是会
负担
的
比
较好。嗯，那这一胎的话我们就是因为他们说看唐氏症的话还有一些遗传性疾病，就是看什么颈后透明带的那个检查、
哦、
对，然后就说如果你没有自费去做那些唐氏症检查、哦、其实你从在产检的过程中你从颈后透明带这些部分你看其实多多少少可以分辨的出来，这是我的医生讲的，我不是很确定。对，那我当初就是现在的这个妇产科医生他就看一看，他就说，哦，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做这些其他额外自费检查的部分的钱可以省下来，但是我也不可能跟你100%打包票就是了，就是我跟你说这样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如果你就是有疑虑的话、嗯、当然就是花钱去做但是让自己100%心安嘛。
对、啊、
那后来就是因为他都这样讲，我们就觉得好像那就把钱省下来好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一胎就是我老公才刚开始转成正职，然后我们也就是经济上比较吃紧、嗯、就觉得说那我们就这一胎就先不要做好了，那就是乖乖产检，因为反正还是有包含什么妊娠糖尿病的检查，这些都是在德国健保范围里面的
啊。 OK，
确实，对，但是他们就是也是有这种自费检查，就像你嫂嫂一样，就说这个应该不用啦，这个，但是第一胎我觉得比较紧张，都会觉得想要先做一下。
但是因为我嫂嫂她是保险员、
哦、
所以他其实有用他的立场跟我讲说、嗯、其实很多自费项目不是真的很必要去做、
嗯、
然后、
嗯嗯、
有些只是因为你的保险，有些妈妈是在怀孕前他们就已经买了就是关于怀孕的那种保险。
哦，对对对，我知道。
对，那他们那个就是可以说可以 cover 还是怎样子的，这我不确定哦，可能就是大家
可以申请保险给付之类的，
就之类的，对，所以他们反而会做，就是医生也会问说你的扣打有多少，然后你就做什么之类的、
嗯、
对。但因为我没有买那个保险啊、哦、我也觉得啊那就算了，
我也没有买
对，所以很多像是医学上的东西可能健保就是其实已经够了，可是如果你想要自费的话、嗯、很多时候你要先去看看自己有没有保险啊，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当然要好好利用、
嗯、
没有的话就先思考一下自己的情况到底合不合理，就是那个价格啦，如果负担的不起的话、嗯、或是太贵就真的是可以先暂缓这样。但我嫂嫂还讲一个很特别的点，她说像一胎的妈妈如果她全做了，她的第二胎基本上也都会做、嗯、因为她会觉得第一胎都做了 第二胎没做会有点不安心，可是你算是相反
的
对、
哦、可是我第一胎只做一个啊、就是、仔细想一想，
对对对，那就是还好啦，就是没有关系、嗯、就是因为我有遇过就是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嫂嫂，
嗯，
就是她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做羊膜穿刺，然后她
就是第一胎
做了、对，然后但现在两个小朋友都很 OK， 就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想要做啦、嗯、也许她有她的考量之类的，然后她就做了、嗯、然后第一胎做了，她第二胎她就也想做，因为她觉得那个很安心、
嗯、
可是我今天才看到那个苏医师有一个文章，就是关于羊膜穿刺这件事情，就是虽然它很准确、嗯、但是它的就是还是有它的风险在啦，如果大家不需要，对
对啊，它是这叫什么侵入式的检查，
对对对对对对，就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嗯、就这样。好，反正
蛮推广 NIPT 的啦，就是产妇抽血就可以检查了、嗯、我觉得
对对对，
其实这个检查如果经济上宽叫什么宽裕的话，我会蛮建议大家做 NIPT，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是蛮安心的，而且又提早知道性别、
啊、
然后德国这边是规定说好像14周以内不能够告诉产妇性别，因为他会怕说就是你不是你要的性别你会去把它拿掉，
哦好好了解，
所以他们还是会等，就是诶、欸、我那个时候做完 NIPT 然后报告都出来，然后我就问说诶、欸、那个宝宝的性别，他说你14周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然后、
哦、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就是我、嗯、我老公他去纽约找他姐姐，然后我们是留我老公的电话、嗯、然后他就是真的就是在纽约的期间他就接到电话、哦、然后他下飞机当天他就跟我说那你这礼拜过得好吗，和我们的儿子，然后就蛤，他说对我收到电话、
哦、
是儿子，对对，就是真的很好笑，就真的要等到14周才愿意和你讲。
对对，我这边也是，就是我去照了、嗯、就是照超音波，其实三周的时候三个月的时候还是四个月的时候、嗯、我跟我老公隐约就有看到，就是那个帮我们照的那个护士、
哦、
也不是护士啊，就是说医生，他就跟我他就说、嗯、哦我觉得maybe 是男生啊，然后呢但他下一句马上直接说哦可是真的50-50啊，我也不太确定这样子，但其实我们真的有看到那个那个小鸡鸡的感觉，我跟我老公觉得是、
嗯、
然后我们就这样
有一个小白点在那，
对对，然后我们就是等了一个月，然后就到五个月的时候他们才愿意，就是也是愿意才证实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医生是他们这边是怕家长太早去买小朋友的东西，他就说你们现在都不要买男生或女生的东西 哦因为都不太确定，所以他们真的到确定之后才愿意告诉我们说啊 90% 或是 99% 这样子，不然他就是打死不讲，即便他觉得他有看到我是这样，
所以你
我们这边是这样，
确定性别是医生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五个月才确定跟我讲是男生，
大概二十也是20几周这样子，
对对对，但他其实很
乖哦，我也是就一直等
但你的是不是因为他不转过来给你拍，我看你
是
这样，
对，他就
是
一直遮，就手遮在下面两只脚夹住之类的，直到20几周就是有一个比较精密的检查，就是会有，就是他说可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有限定说哪几次产检是伴侣可以陪同的。
哦，
讲到产检那个规划时间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我在台湾看产检的时候都是看完以后才约下一次，就是说诶、欸、约一周后或者是在约两周后是这样子的。
嗯嗯，
但是我德国这一间产检就是约好，就是我可能确定好真的怀孕了，然后已经进入稳定期了，他就接下来把我的一整就是到生之前的那个都排出来了。
欸、那也不错啊，就是蛮有效的。
但就觉得压力好大。就觉得对，就是对、嗯、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讲，就是他们是比较有效率，就是诶、欸、全部都排出来了，然后你有哪些时间不能配合再跟他们打电话敲时间这样子。
了解了解。
对，那在台湾的话就是在约下礼拜，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像是诶、欸、我们刚刚讲到产检嘛，就是我说做超音波的部分，就是你现在每次产检都是有可以看到宝宝的脸吗？就是有照，就像你说可以照宝宝的性别，因为像你说20几周，你有看到宝宝的，可能看到小鸡鸡这样子。那我发现就是德国的，台湾的话好像是可以看10次的超音波是健保给付的，
oh,
oh, oh. 然后德国只有3次。
了解。
所以我现在除了就是看到、
哦、
看到小鸡鸡那一次是有伴侣陪同，就是我刚刚说，哎，我整个行程都被排了嘛，就他们到我生之前的预约都预约好，然后里面可能
对
全部里面只有三次是伴侣可以陪同的，然后我发现好像就是那三次是有看超音波
哦，
其他都是医生，就是你知道他拿那棒子插进去然后看，就是也是有他有看，但是他不会让你就是拿那个涂在肚子上看宝宝的面孔啊，宝宝的动态什么都没有，都是医生就是自己检查检查完就结束，然后妈妈我在那边看，想说什么都看不懂，就是真的不会给你看小孩的样子。嗯，
了解，对啦，但是我们其实我老实讲我也看不太懂，就是尤其他一直在那边动来动去，他就说哦，你看到这个是有到四个月的时候，这边会做一个叫做 detail scan，就是台湾的高层次。
哦，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的话
就
是照很久的，对，然后这个照很久之外，不是它就是每个器官它要主要是要照器官啊，然后跟照它的四肢啊手指啊发展这样子有没有都长出来了。对，然后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就是要做 3D 的，就会看到那个宝宝的脸，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都会看到宝宝的脸，
我懂我懂，像粘土的样子。 对,
对对对，他后来那个他们跟我讲说诶没有，这还是 2D 的，这 2D 这其实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器官什么的，只是说那个 3D 的你还要去加钱。然后那个照的人他就跟我讲说，其实那个其实 3D 是蛮不必要的啦，就是说也是算父母如果有手头比较余裕的话是可以去做的，
嗯 嗯, 嗯，
就是想要看一下宝宝的脸，但其实说真的可以不用啦，因为该检查的都检查到了，所以就不用再花那个钱去做这个东西，
这就是爸妈看爽的而已的。
对对对对对，他的讲解就是这样。然后我想说，
所以你的产检都可以伴侣陪同，
可以耶，但爸爸基本上都会去，因为我觉得好像他们不会管，然后基本上我老公有空就会去，他现在唯一一次没有跟我去的就是那个糖尿的那个测试，因为那个要等很久嘛。
嗯嗯，
我说你不要去，因为你很无聊。
2小时，对
对。然后就是基本上会去，每次去每个月看一次的话，他都会去，然后也可以看宝宝长怎样，就是看超音波啦。
嗯嗯嗯，
那个。然后我觉得看那个的时候是可以给爸爸感受到小孩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对，所以就是
我们都已经被折腾这样踹得乱七八糟了，
对对，
爸爸还是
什么感受，就是
真的有一个小孩嘛，
对对，带他们去看就是超音波他们会比较有感觉，我觉得啦，对对对。
嗯，
好，
我也觉得，
反正就是对。然后大概四个月你也做完高层次之后，就做那个糖尿病妊娠糖尿的测试，
没错没错，
对对
对，
然后这个做完就
差不
多
的，
对对对，
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两个礼拜一次的产检了
啊？是吗？你现在也是进入两个啊？你是三十，我们还差几周啦，因为我现在还没26周，然后但他们这边也是约一个月一个月，医生叫我再回去两次，
因为我记得是
28周
之前是每4周一次，然后大约是7次左右，然后到29到36周就是每2周一次，大概会做4次，然后37周一次的。37周以后就是每个礼拜一次。
了解。
对，
好哦。
这就是
因为，
而且这是台湾政府有，这是台湾健保有给付的。然后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德国的超音波的话，就是我刚刚讲说只有3次是免费，就是有健保有给付的。那我每次如果想要照的话，他们叫做那个 baby fancian， 就是宝宝电视，就是你要看的话，就是你要先额外要先打电话跟他们预约，说我可以做那个宝宝电视吗？然后每一次好像是在还要再额外付大概60-70欧元，所以大概是台币2000块左右。所以你要付2000块，然后你可能只看了大概5分钟，
对啊，
5分钟左右。对，那台湾的话，我当初在台湾做这就是超音波的话，像有些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在私立的那间做，
对。
对，私立的他有时候就是说好，那我们去看宝宝吧，然后我看完宝宝之后，我以为这些都是台湾健保有支付的，就是出来以后才发现账单上面又被多加了600块，想说哦靠，就
对，
原来我刚刚是花钱自费在看宝宝这样子。
没有没有，在新加坡这边也是，就是其实我虽然每次去都会照，但是因为我现在到现在其实每个月回诊一次而已嘛，但每次都有那个就是他们说 scan 的费用啊，就是你照超音波就是有额外的费用。那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本身当地的健保，我没有当地的保险，所以这个关系，所以我每次大概也是被收80块的费用，大概1600， 对
哦，所以跟德国差不多耶。
对对对，
好贵哦，
光照哦，就只有照而已哦，你还没有，就是你踏进去跟医生讲话，就要先付个2000块台币，就是咨询费。就是我每次我每个月回去，至少都要花3-4千块，对的台币。哦但是我就想说还
好贵哦，
也只能这样子，因为老实讲我想说我一个月才去看他一次，如果我今天为了省这个80块会不会就没有照到怎么了，就还是会想说好啦还是要照一下，因为一个月一次嘛，
嗯嗯，
然后接下来如果比较多的话2个礼拜就想说可能会省掉，但因为我现在已经确定我33周要回台湾，32、33周要回台湾，所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安排会怎样，医生只是说
回台湾照啊
对对，医生说啊你再来看2次你就差不多可以回去了这样子，对
嗯嗯嗯，因为像我第二胎就老二老大真的会差很多，第一胎就是每次都很想要看，然后第二胎就啊你没给我看好吧那就算了，就觉得没关系健康就好健康就好，
这是老二的命运吗，从在妈妈的肚子当中就已经有一点点不一样
很多人都这么说，真的就诶怎么已经偏心成这样，因为第一、
啊、
第二胎比较有经验，就觉得说好啦 健康就好，因为多看几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嘛，因为毕竟伴侣不能陪同，就觉得好像
有点可惜，对
对，就觉得好啦健康就好健康就好，
对对对，
然后这部分的话就是就除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要看宝宝样貌的部分要额外付钱以外，其实德国产检真的很好，因为就是全部健保给付
哦，
就是我一毛钱都不用出，就是也不会有额外产生的费用，
好
好、啊、像我在台湾看的话算是有健保没有错，可是还是有很多的自费项目，就像我刚刚讲说诶突然被额外加的那500-600块的超音波的费用，
对，
就是你可以问我一下要不要加吧，怎么直接看到呢、
啊、
好，
这怎么会这样，
还是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就是我们不是每次去付就是要付可能有健保费什么什么，就至少就是200块起跳嘛，
大概
然后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对对 对,
对，
那德国就是不用，就是你就真的都是直接进去就然后看完就走了，就他们的
好好、哦、
就是有些如果有自费项目，就像我说我之前去看超音波的自费项目的那个账单，他们大概平均是月结，
嗯哼，
所以就是可能一个月他就会寄一次他的那个自费的账单给你，然后你再啊，就是这个自费的账单再去缴费就好。
OK，
德国是这样啦。对，那因为像其他就是，如果我就是遵照的德国健保的部分去看医生，然后就是也没有额外项目，就基本上真的是一毛钱都不用付。虽然说他健保费真的很贵，因为一个月你当初是学生健保嘛，一个月就是
100多
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所以这样折台币也是差不多4-5千块啊。
对啊，
我们一个月缴4-5千块的健保费呢，也是蛮多的呢。
哎，这样你怀孕很划算呢，就每个月都有用到的感觉。就是
我也觉得，
就是觉得哦，有去看到医生这样子。对啦，我觉得，
因为之前学生健保就不会、就没事不会去看医生了，又要等那么久，
不会，
对不对？
对对对，哎，但是我有同学，他们是真的很积极的会去拿各种药。所以、
哦、真
他们就真的有好好的善用到那个所谓的健保
福利。
对，那目前的话你觉得自己就是在德国也做过然后台湾也做过，你觉得有什么心得吗，就是有什么差异，就是每次去的感受这样。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的说，就是每个医生还是有自己的习惯跟他们的个性，像我之前第一胎的德国医生，他就是蛮，我觉得就是年纪可能比我大一些些，就大个2-3岁，蛮年轻的女医师，然后她生了2个儿子吧、所以她都会跟我聊天，她就说啊，不用紧张，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哦，我知道这个很不舒服哦，我们下次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要注意什么什么，就是她就是好像笑容满面都会这样讲、然后我这一胎的德国医师就是比较有一点年纪的，然后看起来比较严肃的女生，然后我怎么讲，就我就觉得她好像可能就会有点我们上一带妈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第一、就是这一胎的产检，他就跟我说什么，叫我不要喝可乐啊。我就说啊，为什么不是控制咖啡因就好了吗？他说可乐这种东西就是咖啡因跟糖这种东西，还是不要喝吧。然后我就是，对。然后后来是我、而且我通常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是欧美的医师就不太会去管产妇的体重增加多少。我第一胎的医师也是都说，哦、
啊啊，
你产妇开心就好啊，就是你现在都哦，不是产妇，怀孕妇，就你开心就好，你能吃什么你就吃，然后不要吃太多垃圾食物就好，就是比较 比较鼓励式的这样子，因为我第一胎就是刚开始害喜啊什么都会不舒服，他说你就吃你能吃的，就不用管太多，反正因为宝宝的营养就刚开始的营养并不是从妈妈体内妈妈吃的东西去摄取的，所以就不用太担心。那结果第二胎这个德国医师他就是比较就说哦，你现在已经看，他就看一下我的那个你知道登记，就我体重什么什么，他说诶，你今天胖十公斤要注意咯，就不要再偷吃什么淀粉类哦，不要再吃甜食咯。我就觉得哇，糟糕，我这辈子都是靠淀粉跟甜食在维生，突然叫我不要吃
很痛苦啊。
然后但是这个很痛苦，就你看这两个都是德国医师，然后都是女医师，然后他们两个的说法就会差很多。因为我第一胎真的胖很多，因为我第一胎胖了22公斤嘛，
好厉害。
然后就是生完然后一直喂母奶就会可以瘦回比孕前还瘦，所以就是
不用
太
担
心。
对
对，但是我台湾的朋友他们在台湾看妇产科，就是他们就说医生都会逼蛮紧，就说诶，妈妈你要控制咯，这个体重有点上升太快了咯，要注意哦。
对，
就是台湾的医生会盯体重的样子。
好像台湾的妈妈去每次去量体重都很有压力，就是说很怕胖太多。对，
但我回台湾那个时候，我第一胎回台湾量体重就觉得还好，就是医生没有太逼，还是说因为我刚开始就胖很多，
应该
他们也就没有问太多，
也就看人啊，就是看医生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有些医生可能真的会很在意吧。我像我现在去量好几次之后，我的医生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他从来没有提过我的体重这件事情。然后
真的
我就想说，
这还是看医师哈。
对对对，就是不要想太多啦，就是大家不要不。
等下，你的医生是
男
医
生
还是啊？我第一胎回台湾的也是男医师，男医师什么都没有讲，
哦、
所以该不会是男女医师差别？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我是不排斥，你是有特别找女医师吗？还是就刚好？
没有特别找，就刚好。
OK，
就是第一胎是没有办法嘛，因为都约不到嘛。然后第二胎是我这边的朋友推荐，就说哎，这个医生会讲英文，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很亲切这样子。
了解，那
亲切是亲切啦，但是有一种妈妈的感觉呢，妈妈叮咛。
对，这好像也不太好，不过就是至少是好事啊，他叮咛你这样，就是这件事情这样。对，但我自己没有很介意男医生跟女医生，但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介意。产科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当然我想说没关系，只要他的知识医学知识好的那就好了，不管他的性别。
对啊，
就
觉得都还好。
对对对，反正目前产检每次的心得就觉得每次去产检就可以看到好多孕妇，就是觉得自己很不孤单，因为走在路上的时候不会看到那么多孕妇，然后你去产检的时候你就是哦，大家都是孕妇。然后重点是有一天我就一直跟我老公抱怨说哦，我觉得我胖好多，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你还没有60公斤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胖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刚才那个孕妇她几公斤吗？好，我就说几公斤，她就65了，人家都没说什么了。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诊所就是她量体重是其他人看的听得到的，就是如果不小心有听到的话，
好尴尬哦。
对，然后我老公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就不好意思，就是他就刚好听到别人的体重这样。那因为我一直会 murmur 我的体重，就是我觉得哦，怎么会上升的，我好紧张。然后他就会想要叫我不要紧张这件事。对，反正还好
我也
66
公斤了呢。
对，我目前就是想说哦，我可以维持就是大概60，就是目前57，然后如果到生之前不要太胖，60上下就好。对，好啦，
所以你现在目前胖多少啊？
可能七公斤吧，七公斤。对，
所以你原本是50出头而已，
50出头。对，然后因为我的，
然后你现在胖七公斤，
对啊，对啊，我现在我才160，然后因为我参考我妈妈的，我妈妈也是，她就说她生的时候也都大概胖了60而已，因为我是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啦，
160公分还是166？
160。
160。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胖太多。
我也比你多5公分而已啊。
但是我跟你讲，我没有经历过喂母乳这件事情，所以虽然你跟我讲说喂母乳会瘦，但我会觉得说不定我瘦不下来，所以我就还是会想说不要太可怕。对啊，
能够保持会比较好，毕竟皮还是会松掉。
对， 然后人家说就是到时候我也怕我，因为我那上次回去回诊的时候，医生有跟我说我的宝宝的体重有比较大一点点，嗯、就是他比一般的周数、
哦，
我也怕他大太快，就是到时候不好生，
嗯嗯嗯，
这样子就会很麻烦、
嗯，
对，所以就想说啊，稍微控制一下是好的，对。好啦，反正这个呢就大概是我们这一次的产检心得啊。如果大家有在产检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产检去做产检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尤其是那种听到性别的当下然后崩溃的啊或什么之类的都有。都欢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对，好，那这个就是这一集就是以上就是我跟 K 在不同地方产检的感想。好，那就到这边咯，这一集，拜拜，
拜拜。